并返回在教会中已受异端毒害的信徒。那当时这些假教师跟异端 有哪两种呢？两派是比较多的，一派就是犹太教派，另外一个是诺斯底派。那当时诺斯底派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因为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但是他很活跃，那已经深进了这个教会里面。所以那犹太教派就是很出名，大家都知道的，他们是割礼派。所以他信了耶稣以后还要受割礼，还不单只受割礼，还要怎么样守律法才能得救。所以这些是属于异端的，是那个假教师。所以诺斯底派呢，就企图将基督教里面，在基督教里面混入了一个宣称物质为恶啊，灵性为善的哲学思想。那到底诺斯底派有很多派别，那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我们要清楚它的共通点，大家是被造的世界是邪恶的。那第一个的特点，被造的世界都是邪恶的，它跟灵界里面的是分隔的，并且是对立的。第二个共通点就是它主张物质的世界是次一级的神所创造的，不是至高神所创造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讲他讲至高的神呢是住在灵界里面，跟物质界是完全是隔离的，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他们最两极化的两派是什么？一派是特别强调什么？身体是没有真正的价值啊，身体犯罪跟灵魂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他们都可以就尽情的放纵私欲啊，没有什么任何犯罪的事情的啊，不会受审判。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呢，就讲什么了？讲到他要克制己身啊，对性跟婚姻的话，要采取什么苦修的那种态度？他尽量的不要生育，因为生育那个肉体是不好的，而会捆绑在这个那个灵魂里面。所以今天在北美，我们听过的异端有多少？大家知不知道？随便讲一两个好不好？耶和华见证人，对了，还有摩门教，对不对？有没有听过统一教？有。东方闪电、全能神听过没有？新歌，然后国度、天父的儿女、爱的家庭、家庭国际、基督徒联会，听过没有？还有更多的，那如果我们要注意的话，这些当时在犹大那个时候，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假教师已经进入了教会，所以他们就是特别要写这封信，叫犹大书信啊。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低头。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天父，我们三位的真神，我们感谢主给孩子这个机会，能够跟山谷这个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享受主自己的话语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思想的是为真道极力的征战，主啊，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怎么去防范这个异端跟邪说啊？还有那些假教师的教导，我们怎么样防范？就求圣灵在其中来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能够进入真理。那不单只听了，我们能够行出来。怎么帮助那些已经被受害的，我们把他救出来？主啊，我们怎么样去坚固我们自己在真道上的信仰，能够抵挡这个魔鬼还有这些假教师？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愿圣灵在中间来带领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听说你们差派了四位弟兄姐妹去德国。其实呢，我们每一个礼拜二 都是为洪立明那个宣教士他们的主那个机构啊，都在那边祷告了。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们每天也会啊，每个礼拜至少会为你们四位啊宣啊出去短宣的祷告。那我其实我在啊跟这个八在就是中福嘛，中国福音呢，就是朱昌龄那个机构里面祷告的时候，常常为洪立明还有周白玉啊就去台湾去了。那他们的宣教士在那边的很多宣教那个短宣队去那边，所以他们也很需要很多同工去帮助他们。那最好我们这个山谷也可以差派宣教士在那边去啊。所以我会为你们四位每个星期至少要为你们祷告。那我们首先是把这个犹大书那个大纲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大纲分为两个部分。一到二节当然是引言了，就是从一节到十六节呢是讲到假教师的危险。那是要我们认清楚我们的敌人啊，那些离经背道的人啊，在中间就在这个真道上，犹大要教导我们能够忠于他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真理。还有他又举了几个例子，就是用历史上的教训的功课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属性是怎么样去危害我们教会里面的事情。他们是空有其表的，毫无这个意义的，他所讲的一些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到最后就是被神所定罪的。然后从17节到25节呢，就讲到怎么去装备我们这些信徒来极力的为神的真道来征战。然后犹大开始的那个引言里面就很有意思啊，他是大家大概都知道了哈，犹大是谁啊？犹大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那耶稣基督有几个弟弟？有四个弟弟，第一个是雅各，第二个呢是谁？我自己都忘记了，差一点。第二个就是约瑟或者叫约西，然后第三个就是西门，第四个就是犹大是最小的。所以他这里有没有介绍呢？他介绍的很谦卑，因为他这四个肉身耶稣基督肉身四个弟弟，在耶稣复活以前他们都不相信耶稣的。那耶稣复活以后亲自显现给他们知道，那他们就接受了耶稣。接受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在侍奉耶稣。所以你看犹大是很谦卑的，他演耶稣基督的仆人，在属灵上面他把自己跟耶稣分割出来了，他不是他只是在肉身的弟弟。然后但是他把那个雅各拉进去了。雅各是什么？是当时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的柱石，所以他就把他拉进去，他人家就会比较认识他一点，对不对？犹大，他讲雅各的弟兄犹大。然后他写信给谁呢？他写信给那些被招的，在父神里蒙爱的，为耶稣基督保守的。所以那我现在讲保守，大家注意那个圣经里面很多保守，等一下我们注意一点啊。然后呢，他第二节里面就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那这个问候语也是是犹大书的一个特点呢，就跟其他的书卷里面的问候语不一样。其他的大概都是问这个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他是怜悯跟慈爱，可能是要对付这些那些异端跟那个假教师，所以特别要怜悯，要神的爱来帮助啊。所以在前面这里呢我提到这个有三个保守，这个第一节有一个了，到21节就会有一个第24节里面也有一个保守等一下我们再 啊，再跟大家分享。然后这收信的人呢，不是一般的人了。如果我们看那个经文，对不对？是什么？他们是被拣选的，被呼召出来的，成为真信徒的。那他也是在父神里面的蒙爱的人，又是为耶稣基督保守，保守要离开一切错谬的道理。那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下去的话，我们就发觉犹大用了很多旧约，但是他并不用的经节出来以后，他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所以这封信是应该写给谁呢？应该是写给犹太人的信徒，他们对旧约一定很熟了。所以在座的如果是刚刚信主还没有看旧约的话，又你们要回去看旧约，那才会清楚。那第三节就开始进去就那个他的重点里面了。他讲：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轮到我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的真道卸力的争辩。他要怎么样尽心的写信，就很迫切的要写信给你，给他们是不能不写的。他本来写一封信很，你看他的语气，他要写这封信的时候是想写什么信？写救恩的信，就像保罗跟彼得写那种信，有比较长的。但是呢，他发现有这个假基督已经啊假教师啊，然后已经进了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他就很怎么的，不得不写一个信来劝他们，劝他什么？重点就摆在什么？为这个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他们切力的征战。一次交代的圣徒的真道是什么意思？是这个真道是耶稣跟他们的使徒所讲的、所教导的一切，使徒所交托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当时交托给他们信主的人，这是一次交托的真道，就是福音，是整本圣经所讲的事情。这四月是不需要加添的，也不必要修改的真道啊，所以叫一次交付的。所以犹大特别在这里呢，提醒主内的弟兄姐妹要切力的维护从前一次交付给这个圣徒的真道。任何新的言论如果有跟当时使徒所传的不符合的时候，有互相有抵触的时候，就不能接受。同时要坚信使徒所传的信仰和真理。那这里的真道其实跟信仰是可以翻译成信仰的。那这里要确立争辩的话，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来争辩，我们是要凭着什么圣灵，凭着神的能力给我们去争辩。那当然我们稍微讲一下，很快的，在哥林多后书，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开十章啊，哥林后书十章四节里面，保罗怎么讲？像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啊。那在旧约里面也有啊，在那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四章六节里面讲到，耶和华跟所罗巴伯所讲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个我们征战的时候不是凭我们血气去征战。所以呢，犹大讲到第四节里面就讲到就切入这些偷进来的人了。他讲因为有些人啊，这个很重要，刚才你大家所念的有一些人，那一些人常常重复的是同一批人来的，好吧？这个都是什么假教师，这一批人有一些人偷进来，是自古被定刑罚的，是不虔诚的。这个虔诚也是可以翻译成什么？敬虔， 不敬虔的。所以刚才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很多不敬虔的，不敬虔的就那些是什么人呢？就是假教师，就是离经背道那个人啊，就是归纳到这些人里面的，所以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是偷进来的。那就是新译本说，因为有人偷偷的混进来了。那 King James 讲的就悄悄的走进来。那些假教师呢，就把神的恩呢当作放纵的私欲，就引诱人犯罪。他们会说什么？就像耶利米书里面的耶利米是个先知啊，但是呢，里面有很多假先知。如果你有看过耶利米书，那些假先知常常讲，我讲的是从神而来，是假的。他说你们进是平安的，平平安安，一件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不会，神不会惩罚你的，我是知道的。所以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假的，就像当时的那个诺斯底派的人混进了这个教会里面，也误导了子民啊。他讲肉体是败坏的，所以已经败坏跟灵魂是无关的，所以你肉体犯罪是可以尽情享乐的，不会受审的，不会受审判的。所以就 mislead 就是误导了那些弟兄姐妹啊。所以他认为神的恩典是可以与我们犯罪重复的犯罪没有关系的，因为是恩典。OK， 所以但是甚至有一些什么不认识独一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刚才大家提过了，耶和华见证人，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啊。摩门教也是一样，所以有很多的异端的话，你慢慢的，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不知道时间够不够，讲到这个，在德国里面，也就是我常常为他们祷告了，我是听了一个见证，他讲他们那边啊，偷偷摸摸的进来一位很好的弟兄，其实你根本不晓得他是有什么问题的，他的爱心呢就是爆炸。我跟你讲，什么东西你有问题找他，他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帮忙。那些那边很多那些学生刚刚从中国大陆到那边去，没有住的地方，他给他住的；他没有吃的，他带他去吃啊，介绍他很多东西；他没有用的家具里面没有，他帮他去拿。怎么拿呢？就是德国每一个定的时间里面，就会把那些家人或换家具啊，换这个equipment， 就把它摆在外面去，那他就把它拿了，要供应给他。哦，好的无比。过了几个月以后，才发现他怎么，他召集他们所有喜欢他的弟兄姐妹到他家去，才发现他怎么，他是统一教，就泄露出来了。但是其中就有一些被受害了，你知道吗？被，所以等一下你看那个犹大书为什么讲的这样子，要我们防范，那些人都是很好的哈，看起来，但是就是表面。那五到九节呢，就讲到我们从历史上学功课。这历史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五到七啊，讲了三个这个三个例子给我们知道，他们是做一些违反神的治理的那个规条，所以他们都灭绝了。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讲到神把他的子民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埃及以后呢，他们怨言很多，所以呢，因为不信，所以都灭绝了。所以你看第五节就讲，那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但是你要知道，犹大是这个心里面很焦急，他想这些事你们虽然知道了，我却仍要提醒你们。我们都是这样啊，有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的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提醒，那我们才不会能够跌倒啊。所以第一个，你我们看第五节的话是讲到什么？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我的看来啊，犹大是很特别，但是他用了这个例子都很深，很有思想的。他用神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本来是属于神的子民，后来他们不信了，为什么不信？所以你如果看旧约的话，他们就是整天试探神，对不对？有不相信神，看到很多神迹也是不相信，那些人就是被什么？被一些教导错的人给他，所以到最后他们灭绝了。所以也是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属于主的人的话，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要抵挡那些外面来的邪门那些教导。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什么？讲到什么？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的住处的天使啊，然后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那这些讲到灵界的，所以第一是讲到神的子民，第二是讲到灵界，第三是讲到外邦人。外邦人是索多玛、俄摩拉啊，他也照着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要受永火来刑罚，怎么作为见证？那今就是根据下来第八节怎么讲？这些做梦的人，那这些啊，因为你把做梦拿开，就是这些人，这些就这，那等一下一直下去就看到这些人，就是这一群人，这群人代表什么？神的子民，代表魔鬼、天使啊，堕落的天使。第三是代表什么？外邦人，那些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那些人就怎么样呢？第八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他们是污秽身体的，就像那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污秽了自己的身体啊，行淫 ，OK， 然后他们怎么样？轻慢主治，他不听神的治理啊，然后呢又违反高位，他们常常的试探神啊，神的子民。那个不守本位的天使也一样，他们也常常就是抵挡神，才能不听神的话。那些不相信的那些外邦人更是不要讲了，对不对？今天我们也面对这个事情。那后面讲了一个见证，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以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诽谤的话来责备他。你看属神的人，他做了一个见证，他是忠于神的，他连有他是天使长，他有这个权柄能够责骂这个魔鬼，但是他不做，他把这个审判的权利交回给我们至高的神，他的主会责备你，他不会责备他的。所以跟第八节里面讲前面的那些人里面这一些人呢，就是什么？是诽谤在尊位的。那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谈这个啊，那个子民的在旧约里面，所以我就跳过了，不再谈那个哈。然后第十节里面就讲到什么？这个我们要注意了，这个就是这些人，你看这些人违反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以那些没有灵性的书除了一样，在这些事上竟敢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为利又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并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他又用了这个旧约里面三个实际的例子来解说这个，解说什么？这一般人，刚才我讲的神的子民，这些魔鬼的啊，属灵的人啊，就是灵性里面的那些跟我们征战的。第三个就是什么？是这个世界里面不信主的人。这一些人怎么违反他们不知道，他不知道违反是他违反，不知道什么？不知道真理， 他们把神的真理，他不知道他是可以违反他，他以他的本性所知道的事来教导我们那些教会里面的不对真理不清楚的人，就用他以为他知道了。那些人是怎么？是没有灵性的，就像出了一样，就在这些事上里面就败坏了这些人，这些人自己败坏了，他们就有祸了。他用这三个例子，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来形容这一帮人，就是那种什么，那种品性啊，这种什么妒忌啊。以那个该隐的道路就是妒忌、嫉妒，然后自我。那你知道，如果你这个那个神，他是该隐是什么？是创世纪里面第一个杀人犯，就是全世纪他的第一个杀人，杀他的弟弟啊亚伯。所以为了怎么？为了献祭，神不喜悦他的献祭，他就生气了，然后就跟他弟弟在吵架，在田里面就把他杀掉。所以他这种个性是什么？就因为嫉妒啊，然后就自我，然后用他自己的方法来献祭。所以神不喜悦他的时候，他就把他弟弟杀了。那巴兰的错谬呢？巴兰是在旧约里面占了一个很大的篇幅，如果你去看的话，在民数记里面。但是呢，讲到巴兰就是贪财啊，贪财呢，他会跟什么摩亚王、跟那个米甸长老，他们要巴兰去怎么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就三番四次的阻止他，不让他咒诅。要变成什么祝福，所以他后来失败了，但是他失败了不放弃，他就用什么？用诡计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然后神就生气，在以色列民上面就有瘟疫临到他们。所以这个是巴兰的错谬，就是贪婪，他很贪钱啊，那个摩亚的王给他很多钱，给他看到哇，他的眼睛都很开心，很希望神给他咒诅，结果他就失败了。然后可拉的叛变呢，也是一样，可拉不服从什么？不服从这个掌权的，他认为摩西亚人为什么有这个权利？他也是领导，所以他就怂恿了很多反对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还有250个首领一起出来造反，结果神在第二天里面就把地裂开，那可拉一家人还有他的所有的财产都灭绝了。奶奶记得这个是这些人，犹大是在那边形容的吗？形容这一些人是这样，就是这一批人是这样。那同样一批人，那接着下来他又讲这一批人是什么？这批人我们要小心了，这批人就是这样的人，在你们中间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那礁石大家知道吗？礁石是在海里面看不见那个石头，大的石头，那船经过的话不小心看不见，那就撞上去船就沉了。所以他们偷偷的进来，你们静悄悄的进来，刚才我讲的，他好的不得了，他表面上好的不得了，你不知道的。那有一些怎么？他讲有一些他们做牧人啊，他还成为我们的牧者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服侍神大概20几年了，所以我也看过这种牧人了啊。他表面上就是他们只会喂养自己弟兄姐妹，他常常不在的，他常常可能到处去讲道，可能在神学院里面讲道来教书读，但是他不喂养，他为了自己的名声。 OK， 那这个就是什么？这是礁石已经在里面了。 OK， 我们钱在里面了，他是什么？无所惧怕。那犹大怎么形容他呢？那是没有鱼的云彩。没有鱼的云彩是什么？ 云彩本来就会下雨的嘛，你看到那些没有雨的云彩，就只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要下雨，这绝不拿不到什么东西，又像什么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就像耶稣基督在骂这个那个无花果树，那只有叶子没有果子，那后来那个树就被咒诅死掉了，所以死了又死。什么叫死了又死？就是永死，被连筋都拔起来了。所以犹大街这一批人到最终是受审判的，所以他们像什么海里的狂浪涌出了可耻的泡沫，所以他讲话很有可能是很有这个艺术啊，很有口才，讲了吸引了很多人，但是最终你听了，你一个懂听的话没有内容，讲道里面没有圣经的，讲刚开始打出一个圣经的金句，一直在讲都不是，就讲他自己的话，所以我们要警醒的听，到底他是口才很好，讲的是不是神的道？所以这里就是好像海里的狂浪涌出可耻的泡沫，好像流荡的心，这个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他如果得到名了，有了钱了，那就不在了。你看我们那些 mega church 有多少的那些被后来出了事，然后把我们的主的名都受损了。他们只是会喂养自己，那最后在这里就讲到什么，讲到预言最后的审判，那其实就是讲对这些人，所以不要读这个犹大书的时候被他讲了很多这个东西，就可能搞不清楚。我读了很多次以后才发现，他讲来讲去就是讲那三种人 ，OK， 神的子民 ，OK， 还有那些属灵的那个天使 ，OK， 那不守那个本分的那些天使。第三个就是没有信主那些外邦人。所以当亚当的妻子的以诺成议员，这些人说，看了主带着他千万的圣徒降临，要在他的身上行审判，证实什么呢？这里重要了，现在总共有五个不敬虔，所以我们就可以分别那些假教师，他不敬畏神，是不敬虔的人，所以他讲这里讲证实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了不敬虔的罪人所说的顶撞他的刚烈话。OK， 这些人私下在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唯得什么便宜谄媚人，就是得到钱，要得到他自己的便宜的话，他可以说一些很好听的话，只要吸引你。OK， 夸大的话，什么叫夸大的话？就是你如果刚才那三类人里面，他们讲的话都是夸大的话。他们那里面的人也有谄媚人的，所以他发怨言，那些人也是发怨言，尤其是神的子民，在为什么都倒闭在旷野，就是怨言太多了，对不对？还有情欲而行，随自己的情欲而行啊，第十六节里面啊，情欲而行，那些什么人？可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就是这些人，所以那不敬虔的人到底除了是我讲是不敬畏神，不敬畏神的话那个范围很大很多的，那我试着要去解释，那就是不敬虔的人就不诚实的，不懂谦虚的自大的，他不守约的，他讲了就算了，然后他不会后悔，他讲了害的人他不会觉得有什么错的，也不会付出任何的爱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他不会学去饶恕人的，他只会恨。 OK， 所以这种人就是什么，就是怨言纵欲说谎谄媚人这一批人。 OK， 亚当七世孙的以诺就 这样子来讲他们。那以诺一书，刚才那个跟魔鬼在争，天使跟魔鬼在争那个尸体，那个叫升天啊，摩西升天记，那些都是口传的，有一些是未经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啊。这边就讲了，讲到比较怎么去装备我们自己，所以犹大就要装备我们自己。他讲：“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切记，要纪念什么？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使徒从前所说的一切话，就是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要记得。OK， 所讲的话我们要切记。然后十八节他讲：我曾对接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那这些人就是什么？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那就是那些人啊，引人结党、属腐血气的、没有圣灵的人，那就是那一批人，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他讲末世好讥诮的人，这好讥诮的人就是那些不敬虔的人，你看，随从不敬虔就是不敬畏神的，不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连他自己讲错的话、做错的事，他也不知道啊。这些不敬虔的人，所以你看，我想因为。好讥诮的话，我想举个例子给大家知道什么叫好讥诮。好讥诮包括很多，但是怎么去形容呢？我想了很久，要有一个例子可能是少我给人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说耶稣基督是很爱你，你给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或者是你说耶稣基督是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第一次听到从死里复活，他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以前就是这样，我是乱讲 ，OK？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些人就是刚才所讲的啊、外邦人 ，OK？ 还有那些属于主的人不会这样讲的，虽然他是一直顶撞神，虽然被惩罚了。但是他们不会这样讲。那有一个例子，就是想可以讲得通，就是有一个人到了非洲，白人到了非洲，他看到一个人坐在那个一个黑人坐在那个树底下在看圣经看书，然后他过去跟他讲：“嘿，你在看什么？”他讲：“我在读圣经啊。”哎呀，他讲：“你现在还读圣经啊？我在美国已经不流行了。”这个落后了，现在不读圣经了。那个黑人怎么跟他讲？他讲：“如果我不读这个圣经，你早就在我的肚子里面，你知道吗？”所以这是好讥诮的人啊，他是抵挡神的人，他自己不知道，以不知道的为知道，来教导那些不知道的人或者知道的人。如果你真知道的话，你就会不会知道他们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很可能以为他是知道的。所以这个小心，我们要站立的稳在神的真道上面，就是这样。所以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是最重要的要节来。他讲：“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理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因为前面第五节，犹大书第五节到十九节讲一个反面的教材，讲到这些人里面都可怕，让我们弟兄姐妹熟悉啊，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是不虔诚的人，总共有五次讲到不虔诚 ，OK， 然后呢，是来提醒我们要警醒过活，来面对这些假教师。 那犹大书呢，到了20到21节就讲的正面的教导了，要我们要怎么去做呢？要在至圣真道上面要建立自己。怎么样建立自己？多读神的话语，不懂得去问，要来查经，要读神的话，有灵修，有祷告，对，不要停止聚会 ，OK。然后就是使要使这一切交付我们的真道真正的了解，能够站立得稳，才不会跌倒。然后在圣灵里面的祷告，那也可以怎么讲？是靠着圣灵去祷告。那这个我们有几节经文，想大家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祷告？不会祷告没有关系。然后罗马书保罗是这样教我们的啊。然后况且我们是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去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话叹息，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祷告不是要怎么要妄求，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求，不懂求的话要求圣灵为我们求啊。所以以弗所说6章18节只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怎么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祷告。所以另外一个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这个第二个保守，等下还出现一个在24节。所以这个保守怎么保守？第一节有保守了，是什么？是谁保守？是耶稣基督的保守。在最后24节是谁保守？三一真神来保守我们不失脚。这里的保守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自己怎么保守自己？我们能吗？我们能保守自己在藏在神的爱中吗？那很安慰我的，因为其实我有很多不像很多姐妹有那种什么，有那种什么感性。我是好像常常讲我自己没有怜悯的心，但是很感谢神，怎么可以讲呢？就是我怎么爱我的神呢？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就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的5章3节是这样讲，这么感谢神。我们要做什么？怎么样去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要做讨主喜悦的事情，不讨主喜悦的事情我不干，那就是在神的爱中能够保守我们。如果我们做一些不神不喜欢的事，那就不能保守，神不能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怎么样？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守他的诫命，就是爱他。然后最后就是要怎么？要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第22节跟23节，那现在我们装备了自己了，所以犹大就讲了，这些人你看到吗？这些人都是这些人，这些人就是那些被假教师所毒害的这些人，这些人存疑心已经被传了，这些人你们要怜悯他们。因为如果刚信主的被这些异端或者假教师所教导走歪了，我们快点就救他出来。他们只是什么信心有疑惑的人，疑惑我们就要怜悯他们。那有一些人呢，你们要从火中的抢救出来，那些已经陷入去了，但是还可以可救的，可以跟他常常用爱心，常常跟他单独一对一的来用真道来说服他回来到神的怀抱里面，我们要救他回来。他们是迷失了。那有一些人我们要存惧怕的心，因为那些呢就是很可怕，他们已经被洗脑了，怎么讲都讲不听的。就像我家里面有一个本来跟我很好的一个，我认为他是对我很熟了，因为我很喜欢种花，常常送给我种子啊，还有小的树给我种。那原来他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 我想把传福音给他，他反过来传给我了。结果我把他带人进来，我第一次把他刺倒了，然后他们跑掉。第二个礼拜，他把带三个人来，哇，那个好像很年纪很大的，大概很成熟的人的来要进来敲门。那我说我要出去，我不要跟你再讲。OK， 那些人已经被洗脑了。已经被毒害到底，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要很小心那种人，但是我们还是要表示一个怜悯的心。所以现在他不来找我了，如果我有机会找他，我还是要好好的待他，希望他真的是神能够怜悯他。好了，最后了，时间其实也到了。第二十四节讲，那能保守，你看接着第三节的保守就来了哈。第一节，刚才是什么第几节？我刚才忘记了。第二十四节有三节就是保守你不失脚啊。然后呢，讲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那你们要怎么？你们要无下无痴，欢欢喜喜的站在荣耀之前。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依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 OK， 然后犹大在最后这两节经文里面要坚定我们基督徒属主的人的信心。他怎么讲？他在结语讲，这位创天造地的万物的独一的神必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用他的宝血叫我们无下无痴，欢欢喜喜的站在救主的荣耀的前面。最后犹大就宣告了，他是充满了什么？这位神充满什么？充满了大能，是荣耀威严能力权柄永活的神，是从万古以前已经存在了，一直到现在还在，也直到永永远远，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千真万确是什么意思？就是阿们。 OK， 然后我们如果要防范教那个教假教师跟异端的话，我们必须什么？我们必须要持守真道直到永生。那这四样的方法我们要学，第一就是在真道上要建立自己，第二是在圣灵里面要祷告，第三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样子的我们就可以装备起来，可以为真道建立的争辩。我们祷告，低头祷告，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穿透了我们，让解开、破开我们看到的真理是在哪里。就让我们真的对神你的真道能够认识更深，能够明白。当人那些假先知异端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所说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可以明白是真或者 是假的。就啊，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犹大书这个信息，就我们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也在求恩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再一次来重复的来思想犹大书里面的内容。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